你们坐在后面的，如果想往前坐的话，可以往前坐，因为我知道今天还有几个小组他们出去露营哈。如果后面的，这样的话你能看得到上面的字，也能听得更清楚。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呢，诗篇。今天分享的诗篇是诗篇里面最短的一个篇章之一。那大家知道最短的篇章是哪一篇呢？是117篇，只有两节啊，这节是三节。不过呢，就是在这个极短的这样的这个篇章里面呢，你会发现说，是我们人生要学一辈子都不一定能学好的一个功课，就是谦卑。虽然这篇很短，但是呢，里面的道理呢，给我们的启发呢，对我们是这么样的大呢，一辈子可能也学不完的啊，学不完的。那其中包括我自己在里面，所以今天在这边讲到的时候，我不仅仅是对大家讲，其实也是对我自己讲的。我自己也仍然在学习这个谦卑的功课。谦卑的人话语不多，那么讲到谦卑的时候呢，也是如此。所以这篇只有三节经文呢，那是非常合乎这个题材的，讲谦卑。谦卑的人话不多。你会看了这今天的题目呢，你想的是说，到底这个谦卑啊，谦卑跟这个断奶的婴孩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因为最近历史教会的这个姊妹们、妈妈们，他们生孩子生多了，结果我就在其中呢，发现这些婴孩中间有什么奥秘，或者说我们去看这个孩子多了以后呢，有没有什么发现，新的发现啊？其实呢，断奶婴孩跟谦卑呢，这个道理呢不是因为我看到弟兄姊妹他们生孩子啊，姊妹们他们生孩子生得多的缘故，而是大卫的诗篇所告诉我们的，就是今天公乐弟兄带大家读的。讲到谦卑的品格呢，那是很难学的啊。讲到谦卑的品格是很难学的。当我们宣称说我们有谦卑的品格的时候呢，谦卑已经不在我们身上了。当我们宣称我们有谦卑的品格，谦卑已经不跟你在一起了。有一次讲一个故事故事里面呢讲这个教会有个 picnic， 这个在外面的这个野餐。那么教会就当天就选举了在教会里面是最谦卑的人最谦卑的人。所以呢，大家还决定呢给他一个这个牌子牌子上面写最谦卑的人，大家决定给他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他们决定要把这个牌子给收回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带着这个最谦卑的牌子这个人呢，他把这个牌子带了一整天在那里，所以呢最后决定呢还是要把它收回来其实讲到这个谦卑，有人比喻说这个谦卑就像一颗西瓜籽一样的，你要想把它给抓住的时候呢，它就滑掉了，就 slipped away 所以这是讲到这个谦卑。不过谦卑这个词，如果你看新约圣经新约圣经里面你看呢，发现呢谦卑这个词，根据这个威廉巴克利他讲呢这个词在这个古希腊文里面是没有的，这个谦卑这个词在古希腊文里面是没有的。那因为有基督教的信仰呢，这个谦卑这个词才被造出来的。所以谦卑这个词在古希腊文里面呢，是因为基督教的信仰而造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古希腊的时候呢，古希腊人他们不看重谦卑，不像我们中国人非常看重这个谦卑古希腊人他不看重谦卑，不认为谦卑是一个美德不认为谦卑是个美德。可是谦卑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呢，却是一个最基本的美德。我再说说，谦卑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是最基本的一个美德。那几年前的时候我们参加这个圣职追寻福音营，那三家追思会有一些是刚刚觉知的弟兄姊妹，那还有一些是刚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姊妹。所以洛哥教会的这个黄小石长老他是主题讲员那天呢就跟大家就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讲一些勉励的话勉励的话。所以呢他就提到说，圣灵的果子有几样，大家还记得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他就问大家说，怎么圣灵的果子里面没有谦卑为什么没有谦卑？ 那难道谦卑就不重要吗？大家说不是不是，谦卑是很重要。如果你看使徒保罗的书信里面呢，你会发现保罗一再强调说基督徒要谦卑，要谦卑，要谦卑。那这么重要这个品格，为什么在这个圣灵的果子九个方面却没有提到呢？那原来呢，谦卑是基督徒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品格，以至于在当时的基督徒中间，那谦卑是一个不成文的一个最基本的品格，以至于在这个地方呢，保罗就没有再把它提出来啊。谦卑是最基本的一个品格，所以在这个中古世纪的时候，有人就问这个奥古斯丁，他非常仰慕这个奥古斯丁，问说请问奥古斯丁先生，那基督徒的最重要的美德是什么呢？他说谦卑，谦卑。那他也久仰这个奥古斯丁，也很不容易，再继续问说，那么请问第二个基督徒第二个的美德是什么呢？他说还是谦卑啊，还是谦卑。奥古斯丁同样的回答他，谦卑。他不太死心，因为好不容易才见到这个奥古斯丁一面，有这样的机会呢，他再问一问说，那么第三个美德是什么呢？那奥古斯丁还是回答他说还是谦卑啊，还是谦卑。他有点不太理解，那就问这个奥古斯丁，为什么这个一二三都是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谦卑是基督徒的这个美德呢？那么奥古斯丁解释是，那这样解释，他说呢，基督徒呢必须从谦卑到谦卑，所以呢基督徒美德是谦卑，谦卑，还是谦卑，还是谦卑，还是谦卑。所以你看到啊，你看到呢，这谦卑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品格，也是最基本的。所以有一位神学家叫莫，他这么说的，我读给大家听。他说什么呢？他说呢，一切极美的德行都是从谦卑这个甜蜜的根长出来的。一切极美的德行都是从谦卑这个甜蜜的根所长出来的。那么大卫在这个诗篇的131篇呢，特别告诉我们，在谦卑的方面呢，他告诉我们三个方面，如何学习谦卑，如何操练谦卑。那你问说，为什么大卫他能写出这样的诗篇来啊？这样的诗篇来131篇，大卫他能写出这样一个谦卑的诗篇来呢？用三节的经文呢？那你知道，跟大卫他的经历是很有关系的。那我们都知道大卫，他从年轻的时候呢，他就被轻看，被别人忽略。我们还记得，当撒母耳到这个耶西他家去寻找那位耶和华所高立的以色列的君王的时候，那么他的父亲怎么做的呢？把他所有的儿子全给招来了，就是大卫不在其中。好，大卫不在其中，因为他的父亲想说呢，耶和华要高的这个君王呢，一定在他这些几个儿子中间。那么大卫呢，被忽略了，大卫被轻看了。这是大卫。也许大家还记得，当这个腓力斯人跟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呢，大卫的三个哥哥都被叫到前方，都被应征到前方去打仗去了。那么大卫就受他的父亲的这个托付呢，到这个前线去看他的哥哥。那你知道他的哥哥啊，他的大哥，那么见到这个啊，他的大哥就以利亚，那见到这个大卫的时候，这怎么说的呢？那这是他说的，他说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啊，心里的恶意。那你知道大卫是什么？好心却没得到好报啊，好心没有得到好报。不过如果我们仔细读这个撒母耳记呢，发现骄傲的呢并不是大卫，而是他的哥哥，这是看到一个，让我们看到说，骄傲的人往往用他自己骄傲的心态来看别人啊，看别人。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大卫他受这个扫罗的恶待，因为扫罗嫉妒他，所以呢，他就被扫罗追杀。那你想，这个大卫他是在这个人生的这个最高峰的时候，大卫在人生最高峰的时候呢， 被因为扫罗的嫉妒呢，被扫罗这个追杀，在这个旷野中就逃命，他甚至要藏到山洞里面去，山洞里面去，他觉得自己好像就像一条死狗一样的，或者呢，像他自己所讲的割蚤，就是跳蚤啊，他被追像一条死狗一样的被追，像一个跳蚤一样的被追啊，那你知道那种感觉是怎么样的？他甚至救了这个基拉伊城哈、基伊拉城里面的百姓呢，却被这个基伊拉城的百姓出卖啊，被出卖。所以你看到大卫他年轻的时候受到轻视，被人忽略，他被追杀，被打击，被出卖。那你说大卫年老的时候怎么样呢？还记不记得在大卫年老的时候，他的儿子亚沙龙啊，这个背叛他，那么他也没有办法了，最后呢就从这个耶路撒冷就逃出来了啊，逃出来了。那么在逃这个路上呢，在逃的路上呢，有一位叫这个示每的这个人，他拿石头呢来扔大卫，而且呢还这么咒骂这个大卫。那你看大，你听听大卫是怎么说的呢？大卫的勇士说，还不过去把他给宰了，把他给杀了。可是大卫怎么说呢？大卫他是这么说，他说这是因为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那你知道大卫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学习谦卑，他在老的时候也同样的学习谦卑，所以谦卑是大卫一生学习的功课，我想也是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那因为大卫他有这样的经历啊，他有这样的经历，他被人轻看，他被人追杀，他被人这个出卖啊，他被人打击。那么因此这样，神允许这些的事情临到大卫的身上，以至于他在学习了这些谦卑的功课的时候呢，他能写出诗篇131篇这样的诗篇啊，131个诗篇。那么我们就一同来看，大卫告诉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的时候，好，他讲了三个方面，我们来看第一点，好，来看第一点。那我们在看第一点的时候呢，谦卑人的特点，我们一同再来读一下131的第一段经文，好不好？来，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啊，来。那他说呢，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啊，不敢行。其实这边讲到这个谦卑人的特点呢，有三个特点。好，我们三个特点，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谦卑的人有三个特点，那么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边讲的心不狂傲，英文呢就是呢 My heart is not proud。 你问说心不狂傲是什么意思啊？心不狂傲什么意思啊？如果你看在以赛亚书啊，在以赛亚书的14章12到14节那边看，说心狂傲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如果我们看心不狂傲它的反面呢，那我们就知道心不狂傲是什么意思。这在以赛亚书的14章12到14节，我们找到了，一同来读，在以赛亚书的啊14章12到14节啊，找到了，我们一同来读以赛亚书的14章12到14节。来，我们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来，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从天坠落？何竟被砍倒在地上？来，好，我们一同读13节。来，好，来，13节，找到没有？来，你心里曾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之上，我要做聚会在北方的，我要与至高者等同。哎，你看到这边，好，看到这边，那这个是什么呢？你看到这个短短的这几节经文里面有几个我要？五个我要。这边讲到是什么呢？是升到天上，要高举我的宝座，然后呢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然后呢升到高云之处，与至高者等同。那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心里面狂傲的啊，狂傲的，这就是心里面狂傲的这种，你可以说是心里面狂傲的态度，或者心里面狂傲之言。那这也告诉我们，人的骄傲、人的自大和人以自我为中心。在马丁路德之前呢，这段经文一般人认为呢是这个撒旦讲的。可是自从马丁路德以后呢，有不少的学者认为呢，这不一定是撒旦说的。不管是或者不是，即使不是的话呢，我们也知道说这个话的人呢是属于撒旦那一派的，叫我们叫 satanic people， 好 satanic people。你看到啊，看到人的骄傲，人的自大，那人的自我为中心。所以你问说什么是骄傲？如果我们把骄傲看得清楚了，那我们就能把谦卑看得更清楚。什么是骄傲？骄傲呢，奥古斯丁他是这么说，奥古斯丁他这么说，他说骄傲是什么呢？是一种顽固自大的倾向。他说骄傲是一个顽固自大的倾向，是人想离开他的灵魂所要依附的神，是人的灵魂想要离开他的灵，他所要依附的神，而以自我为生命的源头。他说人太爱自己了，因为人太爱自己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以自我为生活的源头，因为人太爱他自己了，这是骄傲。以自大为他的一种的倾向，骄傲就是一种自大的倾向，然后呢以自己为生命的那个源头，那这是骄傲啊，骄傲。而且这个奥古斯丁还说了一句话，也是讲骄傲。他说，继续说，说什么是骄傲呢？他说什么是骄傲呢？他说骄傲岂不是无限自大之心吗？他说骄傲岂不是无限自大之心吗？一旦灵魂想要抛弃他所依附为生命终极的神，而以自我为生命的终极，那就是无限的高傲。所以骄傲是什么呢？一个是以自我为生命的源头，一个呢是以自我为生命的终极，那这就是骄傲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呢，其实骄傲就是以我自我为中心啊，以自我为中心。一个是源头，奥古斯丁说一个是源头，一个是终极。那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呢，骄傲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啊，以自我为中心。那么你知道，当人以自我为中心不要神的时候呢，那就是这个人在神面前的骄傲。当人以自我为中心不需要神的时候，这是在神面前的骄傲。当我们人与自我为中心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看不起别人，那是在人面前的骄傲。好，以我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可是在人面前跟别人相处的时候看不起别人呢，就是在人面前的骄傲。像同样的，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在跟自我相处的时候呢，他心态上以为自己了不起，那么就是跟自己相处的时候在自我的骄傲，自我的骄傲。所以不管是在神面前不要神，在神面前的骄傲，或者在人面前因为跟别人相处看不起别人啊，看不起别人，或者呢就自己相处他觉得自己了不起，那就自我的骄傲，这些都是骄傲啊，都是骄傲。大家也不要觉得说也许骄傲是有学问人的啊，有学问人的毛病，其实没有学问的人照样会骄傲啊，你相不相信呢？啊，据说在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那有一位这个啊，到这个城，从这个乡下到城里去打工，我们讲民工吧，从乡下到城里面去打工的人，他有一天呢，他要到这个照相馆里面去这个照相，为的是呢要把这个相片那么送给他的啊家人，所以呢说他女儿送一张，那么儿子送两张，然后呢家里面的亲朋好友再送两张，那么留下一张是自己看看。啊，要说要找六张照片啊，六张照片。所以他到了这个相馆里面的时候，照相馆里面的时候呢，人家在中国大陆还是有这个照相馆的。他坐下来，这个摄影师帮他拍了一张以后呢，告诉他说：“你可以从座位上离开了。”啊，他就是不离开，好，不离开。他认为要照六次，要照六次，因为是六张。他说：“你不要以为我从乡下来的啊，我就不懂这个道理啊。”你知道， 有学问的人会骄傲，其实没有学问的人一样是会骄傲。所以骄傲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种的事情，非常普遍的事。所以这个 C.S. Lewis， 大家知道 C.S. Lewis 啊 ，C.S. Lewis 就是写这个儿童童话最有名的那位，还有电影叫《The Chronicle of Narnia》啊，《Chronicle of Narnia》。那他这么说啊，他说这么说，我觉得他把这个骄傲呢，那就分析得非常清楚啊。你大家听他怎么说的？他说，骄傲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免除的罪啊。骄傲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的罪啊，第一点。那么骄傲在他人身上出现的时候呢，人人都非常的憎恨。骄傲在别人身上出现的时候，人人都非常的憎恨，而且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自己会犯骄傲的罪啊，没有人想到呢自己会犯骄傲的罪。世界上没有骄傲这个恶行比其他更不受欢迎了啊，更不受欢迎了啊，也没有其他什么我们犯了却不如像骄傲，我们犯了以后呢都不知不觉的就犯了骄傲的罪啊，犯了骄傲的罪啊。另外呢，他说呢，当我们骄傲这个罪犯的越多的时候呢，我们就越不喜欢别人身上的骄傲啊，就我们身上骄傲越多，我们就越不喜欢别人身上的骄傲。所以有人说什么呢？有人说，骄傲的人无法忍受别人的骄傲，他要跟他的骄傲比一个高低，看看谁更骄傲啊，谁更骄傲，这就是骄傲啊，这就是骄傲。那谦卑的人呢，却不一样。谦卑的人就像大卫这边所说的呢，他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谦卑的人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这是大卫所说的，我心不狂傲，因为他在神的面前有一颗谦卑的心。他在神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就是他说的，我心不狂傲。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谦卑人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啊？第二个特点是什么？那么就是这句话所说的，那是什么呢？就是眼不高大啊，眼不高大。眼不高大，其实换一句话说呢，就是我们经常讲说眼不高傲啊，眼不高傲啊，眼不高傲。那我们知道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我们眼光眼目中所流出来的呢，那么就是我们骄傲的神情啊，骄傲的神情。眼睛是骄傲的窗口，那么我们所流出来的就是内心骄傲的神情啊，骄傲的神情。假如说我们内心里面是骄傲的人呢，那我们在眼目中，我们的眼光中呢，就不能不流出那种骄傲的神眼神出来啊，骄傲的眼神出来。因为我们心中的骄傲呢，我们看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别人看低了。那因为我们骄傲呢，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呢，就把我们自己呢看得这个了不起，以为自己了不起。但是圣经说神不喜欢这样的人啊，神不喜欢这样。大家还记得在这个箴言书的啊，在箴言书的第六章，箴言书第六章里面讲了神不喜欢有七样这人的这个性情，人的这个性情，人的表现呢，神不喜欢的啊，神不喜欢的。这在这个箴言书的六章第十六节。那么神不喜欢的七样的事情里面，你知道头一个不喜欢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人的骄傲，人的骄傲。里面讲的是什么呢？里面讲什么呢？高傲人的眼啊，高傲的眼，那就是神最不喜欢的，神最不喜欢的。在诗篇第十八章二十七节里面，大卫也这么说，他说苦困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高傲的眼目你是比他降卑。那你问说怎么样才会没有这个高傲的眼目呢，或者高傲的眼光呢？光去我们想把高傲的眼光给他收回去呢，是收不回去的。假如说我们心里面我们有一个骄傲的内心呢，那是首先所要对付的呢，是我们心中骄傲的内心啊，骄傲的内心。这是讲到谦卑的人的第二个特点呢，他眼目不高傲，眼目不高傲。其实你会发现，一个谦卑的人，一个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呢，是一个很能造就别人，而且是让别人非常忘怀的人。我再说呢，一个谦卑的人，一个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呢，他是一个很能造就别人，而且是让别人难以忘怀的啊。那这个礼拜五 我听到一位弟兄所做的见证。其实我每个礼拜五到各个小组去呢，其实我从弟兄姊妹的身上我从弟兄姊妹的经历中，我自己也学到就学到了不少。我今天讲到这个例子，就是从这个礼拜五的弟兄姊妹中间分享所学到的一个，所听到的一个。那这位弟兄他说呢，他说他在做这个，这是讲他在做研究生时候的一个的经历，那么是十几年前大概是十几年前所发生的事情今天还是照样的记得住。那么那天我们讨论的这个题目呢，是说你看看，让你想一想，在你过去的老师中间对你的影响和帮助是什么。在过去你的老师跟对你的影响跟帮助是什么。那这位弟兄他就分享了，他说有一件事情啊，这位我的这个博士生的指导老师，他对我的印象，他对我的帮助是非常的大对他，以至于我今天也都忘不了。当大家把这个题目一讲出来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那件事情。那是什么事情呢？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做过研究生你就知道做研究生的时候呢，一般呢这个研究生这个指导老师，我们叫有时候叫他老板呢往往是他有一些的主意，有一些的想法。那做研究生的呢，才刚刚起步，才刚刚开始，就是照着这个博士生指导老师或我们讲老板的这个意思呢，他的想法呢，我们就去做。所以他有一些的想法，有一些的主意，那么研究生呢，那就只好就是照着他的想法，照着他的这个instruction 就去做就是了做就是了。所以这位弟兄分享说呢，他是有一天当他把这个电脑里面的这个模拟的这个结果拿给他的这个指导老师看的时候呢这个指导老师看了以后呢，他觉得跟他的想法很不一样很不一样，而且有很大的出入。一般这种情形下，那你知道博士生的指导老师会怎么做呢？你再去做一遍再去做一遍。也许有的不只是做一遍，你做一遍回来的答案是差不多的呢，他问你说这个是怎么是这样那个这样，也许再去做一遍，做两遍，做三遍，甚至做四五遍的都有。可是这位他的这个指导老师呢却很不一样，他看到这个结果呢，他首先想到的是呢，是说到底我的这个想法，我的这种我原来预料的这个结果呢，是不是正确的。所以就坐下来，这才是第一次做出来的结果，跟他一起的讨论，看看说他原来的想法原来的这个预期的结果到底有没有什么地方错了的地方错的地方。那他还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呢，这个他把做出来的结果都跟他的这个指导老师一起来这个讨论，那讨论有一段的时间就过去了，所以他的指导老师完了以后就问他说，那我刚才跟你说的话是不是我在态度我的语气方面让你觉得太重了呢太重了呢。那这位弟兄说没有没有没有，其实他不是说当时应付说没有没有，他真是没有，因为他自己告诉我们说呢，他当时确实没有这样的感觉确实没有这样的感觉。那这是什么呢？那这就是像大卫这边所说的呢，心不狂傲眼不高大的人。当我们是一个谦卑的人，是一个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呢，不仅仅能帮助建造别人，而且呢，而且让别人难以忘怀难以忘怀。这是谦卑的美德，这是谦卑的美德谦卑美德。那这是讲到前面两个特点，我们再来看看谦卑的人他第三个的特点是什么第三个人特点什么。我们一同再来读一段这段经文好不好？这段经文第一节的下半行说，从重大那边开始来来一来一起来，重大那这是讲的什么意思呢这是讲的什么意思？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那有人以为说呢，你看你看，如果以为重大的事情不去做，那不是我们的信仰在鼓励平庸吗鼓励平庸吗？你看这个重大的事情都不行，不敢去做不敢去做。其实我们要了解这句里面所讲的意思呢，这句话所传达的意思呢，我们应当仔细的来看。第一件事情呢，第一件事不敢行不敢。我们先看看说大卫他为什么会说这个话。大卫他在军事上他在政治上都是非常有天分的人， 非常有才华的人，他也做过许许多多重大的决定。那他在这边怎么会说重大的和测不透的事我不敢行呢？那一定是大卫在这边所讲的呢另有一番的意思，是别的意思。那这边这个不敢行呢，如果你看你手中的这个新约的这新国际版本 NIV 呢，他说呢 I'm not concerned， 他说我不操心啊，说不操心。所以呢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呢，或者是不敢行，或者呢不操心啊，不操心。那你问说什么是重大的事？重大的事在英文里面翻呢叫 wonderful， wonderful。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呢，原来是讲的 play 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如果还记得话，在这个创世纪的第十八章啊，那个神的天使呢就来这个拜访亚伯拉罕跟这个撒拉。那那个时候撒拉有多少岁了呢？有90岁了。所以当这个天使告诉这个撒拉说在明年来的时候你必生一个孩子的时候呢，那么撒拉他就笑了，他就笑了，他年纪这么老迈了，怎么可能啊再生一个孩子呢？所以这一段话底下有一段对话呢，就是这个神对亚伯拉罕来说的这一段话啊。神对亚伯拉罕，他问说亚伯拉罕为什么他问说为什么撒拉在那边暗中的笑呢？那他说呢，这个神说呢，是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就是那个难成那两个字，难成就是 play，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wonderful 或者重大的事啊，重大的事就是那个重大的事。那你知道重大的事是什么呢？是太奥秘的事情了，真是我们不能理解的。90岁的人啊，90岁的一个妇人，怎么还会生孩子啊？怎么还能生孩子？我们太奥秘了，太奇妙了，让我们测不，让我们不能理解了，不能理解了。那么那边讲的这个测不透的事呢，如果你去看这个新译本呢，那个翻译就是非常的明显。什么是测不透的事呢？就是超过我能力的事啊，超过我能力的事。所以这句话讲的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不敢行，想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信息呢？传达一个什么信息呢？那是大卫说谦卑的人呢、谦卑的人呢，对于这些太奇妙的事情、不可思议的事情、太神奇奥秘的事情、超过我们所能领悟的事情、超过我们能推测的事情，甚至超过了我们能力可以达到的事情，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呢，他说呢，我不去操心，我也不去做了，我也不去做。这就是一个谦卑的人。谦卑的人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有限，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范围，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有限。那么这就是谦卑的人的第三个因素。那你知道我刚讲的是对基督徒讲的，也许在我们中间也许还有慕道在我们的中间啊，在我们的中间。那么这句话对你是怎么说的呢？我想假如说我们要认识神啊，要认识神，你问说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呢？同样的这句话啊，这样说，那些太奇妙的事情、太奥秘的事情、让你测不透的事情、让你不能理解的事情、让你不能领悟的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好，不用操心了，因为这不是我们人可以领悟的。当我们有这样的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那你信仰的门槛呢，那就容易跨进去了，跨进去了。因为很多事情是不属于我们人所可以领悟的范畴的事情啊，领悟的范畴的事情。那么刚才总结我刚才跟大家所分享的啊，分享的呢，谦卑的人他有什么特点呢？什么特点呢？考考大家，谦卑的人有什么特点呢？那么第一个呢，他不以自我为中心，他知道神是主宰啊，神是主宰，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有限，这是第一点，就刚才第三点讲的。那么谦卑的人还有一个什么特点？不以自我为中心呢？那是看别人是什么呢？比自己强，好，比自己强，不以自我为中心，谦卑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么同样的，谦卑的人呢，他不以自我为中心，看 看自己是什么呢？不如别人，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啊，不是圣经的教导。看自己不如别人，不是圣经的教导。看谦卑的人看自己呢，是合乎中道，合乎中道，这是圣经的教导啊，圣经教导。所以谦卑的人呢，有这样的几个特征啊，这样几个特征，这就是诗人大卫在这边说的。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再来读一遍，他说什么？他是什么呢？他是耶和华，我的心，来，大家一起来读，我的心。我的眼不高大，那有人问说啊，有人说这样的一个人，他能怎么样达到这种的光景？一个人怎么能达到这样的光景？也许你问说，大卫能达到这样光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大卫他是怎么样走到这个地步的呢？走到地步的呢？那么底下的第二节呢，就告诉我们大卫他谦卑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啊？谦卑的秘诀。所以呢，我把第二点告诉说，大卫告诉我们三个方面。第一个呢，谦卑人的特点。那么第二个呢，告诉我们谦卑人的秘诀是什么啊？告诉我们谦卑人的秘诀是什么？来，我们一同来读，好吧？再读一遍。来，刚才读了两遍，我们再来读一遍。来，我第二节，我的心平稳安静。真像断过奶的孩子。在这里呢，大卫说他有一颗这个平稳安静的心啊，平稳安静的心。那么这个讲的这个平稳是什么呢？平稳就是这个词，就是你知道这个在这个以色列这个那个犹太地这个山比较多，所以呢他们种田呢都要把这个土地给拉平啊，那个平稳就是讲的拉平啊，把它给拉平啊，拉平。或者呢那个词还有个意思就是平衡啊，平衡。当一个人有一个平稳，有一个平衡的心，加上安静呢，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常常讲的平常心。好，平常心。我们今天讲的平常心呢，就是大卫在这边说，他有一个平稳安静的心，把他的这种平稳安静的这种的状态，这种的心态，用一个断过奶的孩子，他能安详地睡在母亲的怀抱里面呢，那我们不能不称赞说，大卫他的观察是非常的仔细啊！大卫他的观察是非常的仔细，而且他从这个孩子能平安详的安稳的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抱中呢啊，那他能得出这个道理，他能有这种观察呢，那是非常的仔细啊，非常的仔细。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妈妈们呢啊，生了很多的孩子啊，那很多孩子啊，他们都坐在后面，所以你常常来看，有的时候带到小组里面去，你常常看到这个孩子，他们有的睡的时候非常的安详，非常的安详。所以你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位孩子现在呢，好像不是太啊，有点闹，哈哈，有点闹。那等一会儿再讲着。当你看到这个孩子睡在那边很安详的时候呢，啊，那个不是大卫这边所讲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孩子大部分他们都没有断过奶，或者还没有断奶，还在吃奶的过程中。那么吃奶的孩子，他们面部的安详，他能在母亲的怀抱中呢，这不是大卫这边所讲的。那么大卫所讲的是什么呢？是一位断过奶的孩子啊，断过奶的孩子，然后呢在母亲的怀抱中呢，他能安详安稳地躺在那个地方。我想做父亲的呢，可能我们都不太记得啊，给孩子断奶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光景。可是我想做母亲的呢，一定是不会忘记啊，母亲忘记。给孩子断奶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我跟丽花，我们当时把这孩子带大的时候呢，我们家老人们也没有来啊，所以我们就是看着书本，照着书本来养孩子的啊，养孩子的。所以他要吃多少呢？他要吃多少呢？我们就照着书上说他要吃多少 ，OK 就给他吃多少。可是你知道这孩子刚刚生出来，他不有时候不想吃，那做父母的就心里面很着急。所以呢，他只要想吃呢，我们就赶紧把这个啊这个或者把这个乳房呢就塞到他嘴巴里面去。后来是那个 formula 喂 formula， 赶紧把这个啊奶瓶就塞进去。你知道这个孩子他刚刚出生下来的时候，他真是需要奶，因为没有奶呢， 他不能生存，他要活下去呢，他真是必须要真是必须要奶。甚至我们做父母的觉得说，他怕他吃不够呢，就是还硬给他灌进去硬给他灌进去。可是到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呢，那我们做父母就知道说不应该给他吃那么多奶了，所以呢给他定时，然后呢定量这定时定量也是书本上告诉我们的，就是定时定量给他。可是接下来这个孩子继续长大的时候呢，那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一件事情，必须要给这个孩子断奶。如果不给孩子断奶呢，那他就得不到他生命成长所需要的营养的那个固体食物所带来的营养，所以必须要给他吃这个 solid food， 就是给他吃这个固体食物。可是孩子吃惯了奶呢，他真是不想要吃这个固体食物的他不想要吃固体，他就喜欢这个奶。所以呢断奶这孩子是非常的挣扎，很的非常的，而且呢往往用这个大哭呢大哭呢来跟你这个向你表示抗议向你表示抗议。那么你知道，当我们要给孩子一开始吃奶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就把奶塞给他，接下来呢按时定量，到时候才能吃多少奶。等到我们大人想给他断奶的时候，母亲想给他断奶的时候呢，他会发现呢他想要吃奶的时候呢没有了，想要吃奶的时候呢吃奶的时候呢却没有。那么你知道，这个是一个人他一生有史以来一辈子呢有史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他损失了些什么。 He feel that he lost something 就是他已经觉得他损失了什么。这是我们这个人一生中一开始的断奶时候呢，第一开始呢就知道觉得说我们损失了什么。那也是在我们的生命中第一次学习呢不再能以自己为中心的那个时候了。婴孩断奶的时候，第一次他觉得他自己身上有一些损失，第二次呢是他知道说他不再以他自己能以自我为中心。那么同样的也是第一次他知道不是任何的事情他想要怎么做就随他心意去怎么做的事情了。这是断奶，这是断奶的孩子断奶的孩子。所以呢虽然这个孩子任性的或者固执的在里面挣扎呢，但是呢他终究有一天，这段时间不是很长，要不然很长他就长不大了，这段时间不是很长，他知道他不再以他自己为中心，他也不再知道他凡事任何的事情都随他的己意而行的。那么这个是断奶，最终孩子接受断奶的事实断奶是，但是要让一个断奶的这个婴孩他能在母亲的那种怀抱中有这样的安详，有这样的安稳，而且能这个享受他母亲的怀抱呢，那不能不说呢这个孩子他已经学会了不再以他自己为自我中心，而且呢他已经知道一件事情呢，他是什么事情不是任何的事情都能随他自己的意思。那么同样的大卫借着这段的经文呢，用这个比喻呢告诉我们一个谦卑的人是怎么样的呢。当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当我们不再任性的时候，当我们不再固执的时候，当我们不再以为任何一件事情都照我们的意思去做要做到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能在神面前有这个平稳安静的心了。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就可以像大卫这边所说的什么呢，就是一颗我心不狂傲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我也不去操心也不去做。那这就是大卫所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借着这一段的圣经那你知道这个，你知道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我们公司最近找了有一个 motivated speaker 到我们公司来。你知道什么叫 motivated speaker 呢？就是他能鼓励人的，很能鼓励人的。我们公司找了这位叫 Benjamin Zander。Benjamin Zander 他是这个波士顿叫做 Bost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的 conductor， 波士顿室内交响乐团的这个指挥，非常有名的。 同时他在这个 motivating other people 呢， motivation 也非常好，因为美国的 Fortune 500 company 都找他去，像 Goldman Sachs、 IBM 这些大公司都找他去，所以我们公司也找他来。他还写了一本书，虽然他讲的这些我不完全的认同，不过有一个他讲的一个故事呢，确实让我非常的赞同哈，非常的赞同，跟今天这段这个信息有关。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呢，两个国家的总理会面，那这两个国家的总理都是比较熟的总理，所以这两个国家的首脑总理呢会面，所以有一天这个东道主呢就在自己的这办公室里面，就是邀请这位这个来访的这个总理呢坐在那边跟他会谈。那会谈开始不久呢，他的一个这个东道主国的这个有个内阁呢，就风风火火跑进来，告诉这个总理什么什么事情，首相什么事情发生。那么首相就告诉他说：“哇 ，calm down 哈，安静一下，照着第六条的规定去做，照着第六条规定说 ，follow rule number six，follow rule number six。”啊，这个人果真就安静下来，就走出去了。那么过一阵子呢，又来一位内阁，那气急败坏的跑进来，跟他讲了一件事情。那么东道主的这个总理呢，也告诉他啊 ，calm down， 啊，照着第六条的规定去做 ，follow rule number six。这个内阁也就这么就出去了。那接下来又来了第三位，那他是面色沉重来到他的面前，啊，跟他讲了。这位东道国的这个首相还是告诉他说，哇 ，calm down。Follow rule number six， 照着第六条的规定去做，啊，他就走出去了。这三个人，这个首相都告诉他的 follow rule number six， 啊，这位这个来访的这个总理就问说，怎么这么奇怪啊？这么奇怪，你们这条规定怎么这么有效果？啊，这么效果，三个内阁进来，一个是风风火火的，一个是气急败坏的，一个是面色沉重的，都是 follow rule number six， 照着第六条规定就出去了。他就好奇地问说，那你们国家这个，就是不是你们国家，就你的这个内阁里面的第六条的规定是什么呢？那他就说呢，我们这个第六条的规定呢是说呢，第六条的规定不要把你自己看得太重了，就是 rule number six 呢，说 don't take yourself seriously， don't take yourself too serious， 啊，就是这个意思， don't take yourself too。那么这个来访的总理就问他说，那么第五条是什么呢？他以为有更好的，啊，我没有第五条，没有第五条，就是第六条， Don't take yourself too seriously。 那这就是，啊，这就是大卫在这边所告诉我们的，啊，大卫在这边所告诉我们的，当我们不把自己看得太重的时候，当我们不太固执的时候，我们不再任性的时候，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再想别人要随我们的意思，让我们自己随自己的意思，要做到所有的一切的时候呢，那这就是我们讲的啊，我们讲的，看别人比自己强，看自己合乎中道。那么也就是啊，也就是大卫在这边告诉我们，那位在母亲的怀抱中断过奶的婴孩啊，断过奶的婴孩。其实夫妻相处也是类似的道理啊，夫妻相处类似的道理。这个寇思远监督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啊，讲过一个故事。他这其实这是一个不仅仅是个故事了。寇思远曾经这么说，他说夫妻吵架通常是这个双方呢，个人的自大，就是自我啊，自大在作怪。夫妻吵架往往是夫妻中间的每个人的自大在作怪啊，在作怪。他说呢，夫妻吵架通常是双方总爱抢着说最后一句话啊，抢着说最后一句话，为了表示自己理直气壮，或者呢是有得理不饶人啊，就是说抢着要做这件事，却不肯最先说一句话，不肯先伸出了手来向对方表示歉意。那么很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自己内心的自大呢，所以呢看我们自己比别人强啊，比别人强，所以呢错了呢也不道歉啊，错也不道歉，那么错了呢也不肯谦卑，反正呢就是一错干脆要错就错到底啊，要错就错到底啊。这句话我觉得这是经常是 提醒我们每个人，也包括我们自己在我自己在内，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其实我们好多时候，不管是在在公司里面，在我们的家里面，在什么地方一样的，当我们没有一颗没有一个谦卑的心的时候呢，谦卑的心的时候呢，那我们在很多时候是得罪了神，也是得罪了人啊，也得罪了人。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第三个方面。大卫说谦卑的人他第三个方面怎么来，同读第三节好不好，来读第三节，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他说呢，是说呢耶和啊，他说呢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这个仰望是什么意思啊？仰望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看你手上的这个英文本呢，他说 put your hope in， put your hope in， 把你的希望，他把你的希望放在哪里呢？放在耶和华的身上，放在耶和华的身上啊！所以谦卑的人的第三个特点呢，他知道他的盼望在什么地方。谦卑的人呢，他知道他的希望在什么地方啊，在什么地方。其实大卫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是用他的经历对我们说的。大卫说这句话是用他的经历对我们说的。也许我们都还记得，大卫在他这个执政的这个，大卫在他执政晚年的时候呢，在他末期的时候呢，晚年的时候呢，那么晚年的时候呢，有一次呢，他受了这个撒旦的这个，圣经上所激动，也就是他有这样的冲动啊，他有这样的冲动呢，这个时候是以色列国在兴盛的时候，非常兴盛的时候。那么神也告诉大卫说呢，你的百姓呢就要好像天上的繁星一样的多，海边的沙子一样多，告诉他说你的百姓是数也数不清，有非常多。可是大卫呢，他还想去数，为什么呢？因为在国家兴盛的时候，他想知道说到底我有多少的人口，有多少的军马，有多少的勇士能帮我去征战的，他就去数了。那数了，数了多久呢？九个月二十天数了。可是你知道，一个谦卑的人，一个谦卑敏感的人呢，当他做了这件事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马上的自责。所以在这个历代志上呢，24章呢，那就描述说大卫心中就自责啊，这是一个谦卑人的敏感。他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他知道自己没有把他的希望，把他的盼望放在神的身上。他呢，希望呢是靠在以色列国的人口上，也许以色列的军马上，也许以色列所有的勇士的身上。其实这不仅仅是大卫啊，不仅仅是大卫，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好多的时候啊，好多时候，特别是当我们很多事情做得成功的时候呢，也许就把我们的希望呢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放在我们这个组织的身上，放在我们的智慧的身上，放在我们自己的聪明的身上啊，聪明的身上。那么大卫在这边告诉我们呢，这是一种骄傲的人。当我们把我们的希望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放在我们的钱财的身上，放在我们自己的组织的身上，放在我们自己的聪明的身上，那么这是一个骄傲的人。因为谦卑的人呢，是要仰望耶和华，把我们的希望放在神的身上。一个谦卑的人，他知道他自己希望在什么地方，盼望在什么地方。那在这里呢， Billy Graham他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Billy Graham 大家都知道 Billy Graham 是谁啊？那 Billy Graham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布道家。那么哥北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所以有一次呢，他就到纽约这边来布道啊，纽约来这边布道啊。第一天晚上他在呼召的时候呢，发现走出来到台前决志信主的人呢寥寥无几啊，寥寥无几。也许我们很多人就说呢，哇，那是第一天的布道会，所以呢人少也大概理所当然的嘛。可是一个谦卑的人呢，他心中有这样的敏感呢，那你知道这个哥培里他那天晚上他做的一件是什么的事情呢？那什么事情呢？那么他就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祷告 啊，认罪祷告。他怎么说呢？他说：“主啊，赦免我。”他主啊，赦免我。我今天看到在纽约的都市里面呢，看到一面一面的那个旗，一般都是挂在那个电的电线杆的那个杆上的，一面一面的布做的旗，说来听来听哥培里讲道的布条。他说：“当我看到在纽约市里面看到这些来听哥培里布道的这个布条的时候呢，我以为我是了不起的人物，你知道吗？”他向神认罪，他说：“当我看到这布条之后，我就以为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向神他说：“主啊，求你拿去这所有的一切，拿走一切属于哥培里的。”他拿走一切属于哥培里的。那么第二天晚上，他也没有大声疾呼，啊，大声疾呼，他只是祷告说，祷告说：“爱罪人也愿万人得救的主啊，你自己呼召吧。”那天晚上走出来的人呢，那是非常非常的多啊，非常非常多。所以后来哥培里在跟别人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啊，分享这些的时候呢，他说我动的只不过是两片嘴唇啊，我动的只不过是两片嘴唇，一个舌头，如果圣灵不动工，一点功效都没有用啊，一点功效都没有。这是哥培里他的经历，他告诉我们的，这也就是大卫在这边告诉我们的，告诉我们什么呢？当仰望耶和华，就是把我们的盼望，把我们的希望放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能把我们的盼望，把我们的希望，把我们的一切都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再是事情的主宰，神是那位，神是那一切事情的主宰，这是第一件事情。当我们不再固执的时候，当我们不再任性的时候，当我们不再随己意行的时候呢，当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我们心里面平稳安静，就像大卫所说的，就像那个断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抱中一样，然后怎么样呢？就可以心不狂，眼不高，重大和测不到的事情我都不操心，也不敢行。所以诗篇131篇呢，你可以反过来读，反过来读。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我们要感谢你，你自己借着大卫他的人生的经历给我们这样的启示。虽然这样的诗篇已经快要3000年，然而这样的诗篇在我们今天读起来仍然这样的新鲜，仍然对我们这样的帮助，因为这是主你自己给我们的启示，你给我们的话语，因为你自己借着这样的经文今天仍然向我们说话。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因为你不但借着大卫和这个诗篇让我们看到谦卑的人应当如何行，看到谦卑的人的样式，你更差派你自己的爱子主耶稣基督取了人的样式来到地上，让我们看到谦卑柔和的榜样，看到舍己，也看到顺服父神对自己说不的这样的榜样。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求主你的圣灵特别来光照我们的内心，除去我们心中任何的骄傲，除去我们心中任何一切神所不喜悦的地方，让我们能学断奶婴孩的样子，让我们不再的固执，让我们不再的随己意，让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让我们学习在你的面前有一颗平稳安静的心，也让我们把一切的盼望，把一切的需要都放在你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